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。总题：使徒行传，第40篇。
啊，我们今天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2章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想和弟兄们提一下啊，圣经上有两个重要的人物，一个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一个是使徒保罗。都是面向耶路撒冷去的，记不记得圣经有这么记载？主耶稣啊，却是面向耶路撒冷去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对这个使徒保啊，对主耶稣来说，只有到耶路撒冷受死，才能够成功神心意，才能够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个救法。所以啊，他里面主耶稣里面是很坚定的。我要面向耶路撒冷而去，那里是神特别设立的一个地方，在那个特别设立的地方，神愿意啊得着他的见证，神愿意啊得着他的子民。现在他要到那个地方去啊，被神所交托的一般人来杀害，杀害以后，他就可以产生一个新造，产生一个在上的耶路撒冷。这个保罗呀是另外一个，他也是啊面向耶路撒冷去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也知道神的工作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。很可惜这个耶路撒冷有毒了啊，这个话是李弟兄的话，说耶路撒冷啊有毒了。因为有毒了，他就知道你若是不能清理那里的毒素，全球那个在那个时代各地的教会啊都要受这个毒素的侵蚀伤害。所以他呀就接受这个负担呢，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。他其实都知道到那儿去就是捆锁，既然是被捆绑，就不可能有真实的交通。但是他还是带着一个心，能不能成就是另外一件事，做不做是另外一件事。也许是不能成就，但是我呀还是要接受这个负担，我愿意到耶路撒冷啊，盼望在主的怜悯里，终于啊解决这众教会之间那个难处的根源。能不能解决呢？不能解决，懂不懂？不能解决。事实上他所做的和保罗和他自己那个见证有这么一点点的抵触，但是你要懂啊，不是真正的抵触。好像主耶稣的原则，如果这个地方不要你，你到那个地方去。那既然这个地方不要你了，这个地方要伤害你了，你又何必去？可是保罗那个心态不错，这个地方不要我，你会打发我到别的地方去。可是我就是到了别的地方去，除非我有一个完全的切割，懂吗？我去了以后完全不讲耶路撒冷，完全不讲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要讲这些，迟早这个毒啊还得流过来，所以我还得回去解决这一切的根源。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在宗教里的可怕。我们12点一定要结束啊，所以22章我们有可能讲不完。记不记得大家都在喊吗？都在喊，是不是也有这个话？有喊这个有喊那个的，还是没有？是在哪里啊？上一章的34节是吧？众人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，因为大家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。但是啊，人一进到群众运动里啊，就像发疯了一样，就像发疯一样。所以这个人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。结果呢，前副长就问保罗这很古怪的问题了。而前副长这个脑子也好像有问题，我绝不相信呢、啊。保罗那个脸呢、啊，是一个土匪头的脸。土匪头是有土匪头的脸的呀，懂不懂？保罗那个脸不可能是土匪头的脸。虽然他不是个土匪头的脸呢、啊，那个前副长问他这个话：“哎呀，你不是是不是那个以前作乱呢、啊，带了4000个凶徒？如果4000个人凶徒，你知道他凶到什么地步去了？那个脸一定是个 harsh face， 那个脸。”他说：“你往旷野去，埃及那个人吗？”就保罗就回答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本来就是犹太人， 生在基利加的大树，那换句话说，我可是从 Boston 出来的。如果说从克利夫兰做强盗还有可能，说 Boston 出来哪有这个事？世界的教育中心，我是从世界的教育中心出来的啊！我在基利加的大树，也不是一个，他有没有这个说？不是一个无名，有没有这样说？哎，就是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城的人。现在你能不能让我对百姓讲几句话？你说就在这个时候，保罗还好像似乎是相信呢，如果他把他的见证摆出来，很多人呢会改换。他都没有懂，或者说说保罗不懂这个过了啊，因为 spiritual man discerns all things， 属灵的人参透万事，所以那应该他看得懂。也许他说最少啊，尽力而为啊，试一试吧。所以他就愿意啊，给他们做一个见证，说请你啊，让我对百姓啊说些话。这个千夫长就准了，他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，他们就静默了。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了。换句话，他和千夫长讲话是用希腊话，对不对？他用希伯来话一讲，说：“诸位父兄，请听啊、我现在对你们分述。”众人一听见他说希伯来话，都安静了。我觉得这真是有毛病。既然你连他说什么话都不清楚，你刚刚喊个什么东西啊？懂了，哈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除掉他，连他说的什么方言你都不知道。连他是哪一个国人你都不知道，连他姓什么叫什么是什么人也不知道，大家一说喊杀啦，那很多人起来杀呀。我看我在主这个众地方教会中多少也经历一点，有人骂起朱炯那个，别人就问他你见过他们没有，读过他的书吗没有，听过他道没没有，那你这么恨他做什么？那他只好讲撒旦叫我恨他。他这个人很古怪啊，人被带到一个群众运动里去以后啊，这简直是完全没有理性的，做的事完全没有理性的。在这个时候大家安静了，这个保罗就讲啊，这一篇是非常非常好，也是可以啊，也是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必须认真追求学习的一篇信息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保罗说啊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的门下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的侍奉神。然后他讲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，他对他们完全没有定罪。你们呢，是一般热心侍奉神的人，我和你们曾经啊完全是一样的。但是有一点，当然他没有说了。有一点呢，我可是个博士，你们是小学没毕业。但他没有说这个话，他说的，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我原来就是个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加的大树，换句话说，我是在这个全在那个时候西方的世界里这个教育的中心，我在那里受的教育。同时我的老师是谁呢？加玛列。加玛列是众人都公认的一个开明的认识圣经的人，你记得吧？不是彼得他们这个闹事的时候，加玛列救他们吗？说他们做的若是出乎人啊，他不会吃酒的；若是出乎神，那你们做这个事啊，就伤害神了。可这就说出啊，加玛列啊，他这个整个的观念呢、啊，他对神的工作、啊、有一种认识，而且是尊重的。我绝对相信这个教育对保罗有益处。这个教育啊。叫保罗啊，是一个一面来说百分之百忠于犹太教的人，一面来说又是完全向着神开放，为着神的经纶来活着的人，就叫保罗变成一个开放的人呢、啊。他说我在加玛列的这个门下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。为什么严谨律法？因为他是法利赛人，他不仅是守律法，他是守律法中的守律法的人，所以他就用这个严谨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的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第二个他就说了，我和你们是一般的，只是我呀比你们受的教育多，只是我呀成长的过程啊比你们更多有装备。 但是就从热心来说，我和你们一样的。但是第二个啊，我比你们呢更厉害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在这喊喊叫叫都搞不清楚喊什么，我是干真的呀。我不是随着大家喊呢，我是起来逼迫教会的。所以他就说了，我也曾啊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。哇，这句话真凶啊，我真的杀他们呢。信耶稣的人我杀过呀，我逼迫信这道的人直到死地。他说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。这个好像就太过了，抓个男的嘛还有点话讲，抓个女的这算什么，懂不懂？特别在那个时候，女的大多都是跟随者，你再抓个女的干什么？可是他就说，他说我呀逼迫教会，逼迫奉这道的人到一个地步，第一个我杀他们，第二个男的女的对我来说论感快。懂不懂论感快呢？啊，都一样。我这个发音对不对啊？发音对。哎，他说对于这个男的女的论感快都一样，我耍拿下监。他说这是啊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替我做见证的，他们亲眼看见我做了这些事，都给我做见证的。我又领了，从他们那里领了打与弟兄们，他就成那些犹太教的人做他的弟兄们，这不是信主的，就是那一同信奉犹太教的人。我又领了打与弟兄们的书信往大马色去，要把在那里啊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送行。我不受刑，我不仅在这里干呢，我到外面去干呢。第一个他这个说法啊，你们热心吗？我也热心。你知道，你要知道啊，我可是啊从 Boston 出来的，那我的老师啊可是啊犹太教里最有名的一个开明的一个神学家，懂不懂？这犹太教信仰啊钻研的一个人。那现在呢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又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。然后走，你就我的生活来说呢，哎呀，我可是逼迫呀信这个道的。第一个我杀他们，第二个男的女的我抓住都下在监里，第三个呢，我觉得这个还不够过瘾呢，我就找了祭司长长老拿了他们的书信呢，我到外面去抓，耶路撒冷抓完不够啊，我要一路抓到大马色去，我就往大马色去，要到那里啊把信这个道的人呢都带到耶路撒冷来。他果然成功了，他后面恐怕跟500-1000个人用个绳子穿起来，那么多信主的嘛，他一路抓下来，这还得了？他这个缉毒队队长好像是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就是对着他们来说，对犹太教人来说，这个信耶稣真是个毒啊，这怎么搞成这样了？所以凡是这些信主的人我都把他抓来，他说到耶路撒冷干什么，叫他们受刑。哎，他说但是我愿意告诉第三个，我变了。为什么我变呢？因为神啊向我显现了。你知不知道他在这里第一个啊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但是我呀比你们多受教育。第二个呢，我也曾，你们今天反对基督徒吗？反对我吗？我也曾啊厉害的逼迫过基督徒，我杀过他们，绑过男女。不仅这样，我拿了书信呢到外面去，凡是信这个道的我都抓到耶路撒冷啊，叫他们呢一同来受刑。他说但是啊，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，若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我，我就扑倒在地。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我看见了大的光，我也听见了天上的说话。这个大的光来了，天上发光，这个大的光来了，这个光来到什么地步呢？照得我呀无处可逃。它不是一个手电筒的光，懂吗？这是照一个点的。它甚至不是一个灯的光，是照一个面，但是还有角落的。它这个大光来的时候，是四面照着我呀，叫我无处可逃。然后怎样呢？ 不仅这样，当我看见这个光的时候啊，我就扑倒在地。这个你要认识啊，大概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所必须有的经历。他没有描述光里是什么，但是他后来不是做见证吗？我不是见过我的主耶稣吗？当他说这个我不是见过我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有三种可能。一个可能就是主耶稣在肉身，我见过他，因为主他应该啊，或者和主耶稣差不多同年，或者比主耶稣小个30岁、4、5岁，就是各种的说法不一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他的确应该在肉身上见过主耶稣。当主耶稣带着那些啊衣冠不整，你要相信呢，主耶稣自己应该是很体面的，他这些门徒啊，就一把乡巴佬嘛，懂吗？到那儿讲的话，口音都是奇怪的，不是加利的口音吗？讲那个这个他们讲这个犹太的话呀，别人听了都觉得不顺当，就是不是受过教育的人，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讲的那种话。我告诉你啊，他这个使徒保罗很可能，这个应不是很可能，应该是当主耶稣带着门徒们上来过节的时候，使徒保罗那时候锦衣华冠呢，懂不懂？这个全身都是贵族的气息，看着那个主耶稣，带着那个土里八怪的，土里土气的，啊，讲起话来很难听懂的，哎呀，保罗那时候就有感觉，这一般人要能成大事啊，那是讲笑话了，懂不懂？要个兵还得像个样嘛，哪有这么一般人出来到后来成大事？没有想到果然成大事嘛。所以保罗里面那个 jealousy 啊，那个嫉妒啊特别的强，大概他观察他们好几年呢。主耶稣一上来就看呢，又来了，又来这么一批人，每年过节就上来，每年来个3次，叫人看得厌烦。他们不讲话还稍微好一点，只是衣着难看，他们这一讲话衣着难看，那个本人那个样子也不像个样子。竟然呢，5000个人跟他们，3000个人跟他们，多少万人跟他们，这还得了？所以他里面是有那个嫉妒的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就是啊，他后来见过主耶稣，因为主不是不断地向他显现吗？他也到了3层天，他也到了乐园里，也许啊，但是我自己都信，我自己相信啊，是在这个光中见到主耶稣。见到主耶稣不是一个明显的形体，却是看见了主耶稣的所事，懂不懂？好像啊，你叫我描述他鼻子什么样子，我描述不出来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哇，我见到那一位了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了。当我的救主啊耶稣基督显出来的，他是一个大的光，照到什么地步呢？照到我无处可躲呀，无处可逃啊，把我这个人呢完全铺露出来，把他的所事，把他的荣耀在那个光中啊完全的向我照明出来。这里就产生一个明显的对比，在大光中你看见这位啊可爱可敬可尊崇可敬拜的神，然后也在这个大光中呢，我就只好啊扑倒在地。扑倒在地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再没有能力了。我本来不是有能力吗？论着我的教育，我了不起，对不对？论着我的热心，我了不起；论着我的家世，我了不起；啊，论着我现在所做的，我了不起。我是带头逼迫教会的，但是现在啊，光来的时候，光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扑倒下来了。弟兄们呢，扑倒是一个大的福气。你知道昨天晚上我听，我们那扑倒的人还不多吗？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我们还没有看见，弟兄啊，其实我们呢，远比我们所看见的差劲太多了，差劲太多了。你若没有这样认识啊，你的差劲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还有很多苦头要吃，因为你还要挣扎，还要想讨主的欢喜，还要想做一些事叫主来称许你。但是主 不会叫你挣扎成功，主也不会叫你做什么事就可以讨他欢喜，主也不会叫你啊改良你自己。主只是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人呢，只能扑倒下来，因为你只配与我同死。当我死的时候，我的死一定要解决你。不仅这样，你也只能与我同活。你的份就是与我同死，好叫你啊与我同活。这一个扑倒啊，就说出一个基本的经历。一个跟随主的人从哪儿开始呢？从认识自己的无有开始。我现在开始来服侍主了，我怎么服侍主？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不能，懂我这个话吗？我好像告诉过你嘛，我年轻的时候我爱主，我都祷告嘛，主啊，像我这样的青年人爱你呢，难道你不喜乐吗？当然现在啊，读读保罗就不好意思讲我们信主50年了，因为保罗才20多年，你看做了多少事，那我们真是没出息，对不对？但是至少我可以讲嘛，这么多年里我就不敢再讲主啊，像我这样的人爱你，难道你不喜欢吗？我倒很喜欢讲，像你这样的主竟然爱我，我实在喜欢透顶了。懂不懂？本来我觉得哎呀，我把一切给主，等你扑倒以后啊，你就发觉主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哎，我什么都不会哎，我什么都不能哎，懂不懂？一个人要来爱主，要来跟随主，他那个先决条件呢，就是你必须是一个扑倒的人，倒下来。当你扑倒以后啊，很多事你都不惊奇。你知道我们的一生满了惊奇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对主是满了惊奇，哎，怎么这么一个主？再说说，哇，怎么这么一个主？再说说，哈利路亚，是这样一个主，对主啊满了惊奇。第二个呢，最主的带领满了惊奇，主你怎么这样做？主你怎么这样做？主你怎么这样做？第三个呢，对自己满了惊奇。哎，你会说，哎呦，我竟然会这样啊！但是一个扑倒的人呢，他不惊奇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啊，我发脾气了，我本来就是个发脾气的人嘛。哎呀，我做事得罪主了，我本来就是个得罪主的人嘛。哎呀，我又有软弱了，我本来就是个软弱的人嘛。哎，我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局面来了，我没办法了，我本来就是个没办法的人嘛。所以啊，你若是啊，光来了，叫你看见光中的所事，哇，这一位可爱的主，叫你看见光中的荣耀，这个所事啊显出来了，那个荣耀的情形就会叫你扑倒。因为我跟你说啊，你的最好也是不好，你的不好根本就不要提了嘛，反正就是这样嘛，懂不懂？你的最好，哇，我人家都说我有天分，也是不好，比起那个荣耀的主，懂我这句话的意思，比起荣耀的主，这又算什么呢？那为着我的住处啊，我想去买点画，我先去琉璃厂，后来一看，哇，根本不能碰，贵的不得了。我是只愿意花这个几十块、10块、20块买一幅好画挂在墙上。你说天下哪有这样的画？你可以买到，你放心，你一定买得到。我家里没有一幅画是值钱的，可是没有一幅画给人看起来不是好的，或者是复印的了，或者是描绘的了，懂不懂？哎呀，买画很有意思啊。我终于找到一家，这家很特别，他有一批的画家，这些画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画一幅画，但是都可以描别人的画，描出来呀，跟真的一样啊！你看看，他又给你看一个那个照片啊，那个原来那个照片，这是某某画家画的，这是他描的，你就分不出啊，到底有什么不同？你叫他，你说你去画这个，他画不出来。你去描这个，描得出来。弟兄们呐，有的时候我们偶然描了个东西，描出来了，我们就以为是自己画的，懂吗？我咔，这我们很少有人领会。弟兄啊，你有哪一些不是领受的呢？记得保罗的话，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如果是领受的，为什么要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 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现在要开始走主的路了，主要来得着你了。主怎么来得着你？第一步，主说我要把我自己和我的荣美显给你看。怎么显给你看？是在光中，你所看见的是一个大的光，但在光中啊，你又看见了主的容面呢。你里面会觉得主啊，你真是好。所以你看见光就是看见主。我绝对信当保罗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，就是指这个光，在那个光中我见过我的主了。见过主以后啊，会有一个东西出来，我就扑倒下来。扑倒下来就是啊，我对我自己不再有盼望。你知道很多时候你那么难过，为什么？就你太爱自己嘛。你爱自己到一个地步，你不能不难过。你并不是为着你软弱难过，你是为着你不是为着你那个软弱的软弱难过，你是为着你哇，我竟然可以这样软弱，懂我这话吗？你发了脾气了，你并不是为那个脾气难过，你是为着你发脾气难过，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？因为什么呢？哎，你总不能相信吧，我是全世界最温和的一个人啊，我怎么也有脾气啊？弟兄啊，就是你温和嘛，所以你脾气特别大嘛。那个有大脾气的人是不觉得他有脾气的，你相信我的话，常发脾气的人不知道他有脾气，都是那些温和的人才，哟我这个脾气，哟我这个脾气。主耶稣对两种人都是一样的话，扑倒下来就没事了，趴在那儿吧，趴在那儿，谁要你站起来走来走去的？你趴那儿，你要是会趴在那儿，你要一生懂得，我就是趴在那儿。哎呀，你这一生跟随主啊，就会甜美啊。所以我们不是有那首诗吗？我今躺卧在祭坛，不敢稍微动弹。对吧？我趴在那儿嘛，我不敢动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只要一动啊，我就发觉啊，难处都来了。你看啊，这个跟随主啊，第一个啊，一个光来了，是一个大光。这个大光照下来的时候啊，叫他是无处可逃啊，四面环绕着他，没有地方可以躲了。就在这个光中啊，他看见了主。他不能描述给你主的眼睛多大，鼻子多高，他不能描述，但他可以说主在哪儿，然后啊，主所示的显出这个荣耀在哪里。叫他看见了主，看见了主的荣光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也叫他看见了自己。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他是一个应该扑倒在地的人，他就啊扑倒下来了，扑倒在地。这时候他就听见有声音呢、啊，说什么呢？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就说，斯伯克弟兄啊，在这里就。这个声音是个鼓励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个警告的声音，这个声音他这个有各种的描述啊，那可不得了，弟兄。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管他什么声音，是一个声音。这个声音是什么呢？嘿，老兄啊，你到底在干啥呀？这是我们今天的土话，懂不懂？世上主就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呀？扫罗就回答了这基督徒一生两个最重要的问题。你这一生只需要问这两个问题，别的都可以不要问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你知道为什么你跟随主跟得累了，追求追求追求的累了？你们还算好了，通常到三月四月啊，那是这个追求不能延续的时候，不论起头多好，九月份大家到了三月四月啊，每个人都是斗败的公鸡啊，就是垂头丧气。为什么呢？累了。就我们只有这么多肚量嘛，我们只能吃那么多食物嘛，我们天天吃天天吃、吃了七八六七个月了，你说还有胃口啊？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，或者我们到外面去有一周与主交通，或者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我们总是啊帮助弟兄们有一点活动。也许你们提早活动了，所以你们还好，我到现在我还不感觉你们吃不下了，这叫我觉得很吃惊，懂不懂？就哎，这些弟兄们好像胃口还不错嘞，啊，已经吃这么多了，好像还愿意再吃，弟兄。但是你记住一句话啊，无论怎样，你跟随主， 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主啊，你到底是谁？这个问题是你啊一生的问题。你得救的时候，主说我是你的救主。你开始跟随了，主说我是你的爱主。你走道路的时候，主说我是你的主。当世界临到的时候，你主对你说我是宇宙的主，掌管一切的主，对不对？当你经过各种艰难的时候，你还要问主，主啊你到底是谁啊？主就会告诉你，我是全有全足全丰的主。哎呀，这奇妙，好像一个基督徒啊一生不能离开这个问题，主啊你是谁。如果你从来没有问过，你跟随主很难跟随，因为你已经把主啊定型了，懂不懂？你把他定型了，就好像啊姊妹嫁个丈夫，就把丈夫定型了，所以夫妻吵架嘛，丈夫娶个妻子也把妻子定型了。这个妻子定丈夫的型就是什么呢？他追求我的时候那么温柔，天天回家拿一朵花，天天来见我，每次见，不是天天，每次见我都拿一朵花。哎呀，这个丈夫，所以结婚以后就等花嘛，结果结婚以后花就不见了嘛。可是你把它定型了嘛，花在哪儿？这个结婚以前，这个姊妹跟这个弟兄说一声，哎，今天啊我请你吃个饭，我做饭给你吃。哇，丈夫就喜欢呐，姊妹就精心的烹饪呐，所以丈夫就等了，每次回家就等那个精心烹饪那个东西，结果一看不是萝卜就是青菜。那就问了，那以前做的饭在哪儿？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夫妻吵架，夫妻吵架就是因为丈夫把姊妹画了个图然后挂在墙上不准改，姊妹把丈夫也画个图然后挂在墙上不准改。我们跟随主耶稣也把主耶稣画个图挂在墙上不准改。主耶稣说我是一切，我就是我是，哎，你说就这样不准改。你说主啊不啊不是这样，哎，不啊不啊，你记不记得我当初爱你的时候，你跟我那么甜蜜，哎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主说我就是我是，哎，你要常常问我你是谁，哎，你不要把我定型，哎，以为就是个 Santa Claus， 就是祝福你的，以为就是啊与你同在的，以为就是啊叫你享受甜蜜的，以为就是啊吸引你叫你跟随的。你知不知道我到底是谁啊？哎呀，基督徒一生啊不能离开这个问题的。主啊你是谁，你是谁。主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，如果我是他，如果我是主，我就回答了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，钉十字架的一位，为你流血的一位，死而复活的一位，升天的一位，得荣的一位，做王的一位，万主之主的一位，万王之王的一位，掌管一切的一位，牧养你一生的一位。主耶稣都不讲，这是你在那儿阿门。主耶稣不讲，主耶稣你问我是谁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被人藐视的那个耶稣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个拿撒勒人。拿撒勒人的意思就是被人藐视的，耶稣就是那个成为人的一位，我就是那一个被人被你被人藐视的一位。好像啊，主在他的回答里，这个回答里可以有供应，这个回答里可以有鼓励，这个回答里可以有吸引，这个回答里可以有安慰，这个回答里啊可以有很多的祝福。但是啊他不会离开一个东西，你一定要领会你是走拿撒勒人的道路的，懂不懂？就算我高举你，叫你成为一个显明的我的仆人，我还是要叫你住在拿撒勒。我是你所逼迫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。哎，亲爱的扫罗啊，你现在要开始被逼迫了，你现在要开始成为拿撒路了。你本来不是很得意吗？我是成长在吉利家的大树。现在保罗说，现在主对保罗说啊，你是生活在被人藐视的拿撒勒，懂不懂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 哎呀，弟兄们呐、啊，我们呢好不容易把世界丢了，我们就告诉主，主啊，我在世界里没有前途。阿门不阿门？
阿门。
你们这阿门的声音好像不太对啊。我在世界里没有前途。
阿门。
然后我在教会里满了前途。我不是随便讲啊，我不是随便讲啊。我举一个姓刘的弟兄做例子，很好一个全世界嘛。1974年我们服侍他的时候，那么单纯，那么好。那个时候他是独特的一个，我把他请出来，请他开一门课，只有他这一个学员讲了一些东西给大家听。我请他做一些研读，哎，突然变了，变成一个一见到前面就是是是是是是是是，我一听就完了。我一听他那个是是是，我知道这个完了。为什么呢？离开了拿撒勒人这个路了，想找了耶路撒冷这个路了。在耶路撒冷是有等次的，是有阶级的，在耶路撒冷是是是是是会给你 有出路的。我说他完了，不说他不能服侍主了，我说他完了就说他那个执事给他自己糟蹋掉了。这样有恩赐一个弟兄，只是因为啊离开了拿撒勒这个原则了，他的一生啊没有办法让神啊在他身上有一个健康的发展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有些地方告诉我某某地方签名了，某某地方签名了，不要说60个人签名了，600个人签名吧，6000个人签名，6万个人签名吧，我一个主的仆人怎么样还是服侍主吗？哪会因为你签了名我就不会服侍主了？但是一说到某某地方签名的时候，我的心揪一下。为什么揪一下？他们已经不再是拿撒勒人，本来是愿意给藐视的，愿意被人厌弃的，本来是愿意没有前途的，本来是愿意无家可归的，本来愿意像主耶稣一样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本来是愿意做一个没有枕头的地方的，现在啊妥协了，给自己买了个房子，懂我这意思？不是物质的房子，属灵上给自己买个房子，现在我可以安心了，我不要被斗争了。没有想到啊，当你这样牺牲主权益的时候，你也就牺牲了神圣的托付了。主还能用你吗？主还能在你身上有路吗？主还能借助你来建造他的教会吗？连你现在所讲的道都已经给人规定了，你现在还能讲什么呢？你还敢不敢读经呢？你还敢不敢在读经里有光呢？你有了光，你还敢不敢把它说出来呢？你还能不能在主面前成为一个向主负责的人呢？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了？因为你不再是一个拿撒勒人了。弟兄啊，在这些事上我一点都不气，事实上我很喜乐，我很喜乐。因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诉你，我年幼的时候就读馨香的墨药，读到盖恩夫人说当大家都起来气绝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个说不出来喜乐，他有一句话，当然这个金香猫也我几十年没有读了，但是这句话我记得，我可能把它查出来再念给你听，说若是把我一生的痛苦拿来换着一分钟的快乐，我都觉得值得了。我读到那时候立刻有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叫全世界起来攻击我，好叫我得着这一分钟的快乐。朱涵也听了这个祷告了吗？那我的确也快乐，我的确喜乐，在我这样有主同在的喜乐，这当你看见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给剥夺，却是有基督的时候，那一种属天的喜乐，懂吗？在这个时候啊，你里面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没有什么可后悔的，这就是拿撒勒人所有的道路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当主回答他的时候，主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。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应该回答，我是创造者，我是万有的承受者，我是万王之王，我是万主之主，我是一切的主宰，我是牧养你一生，我是祝福你一生，在我这里有一切的源头，对不对呢？他应该说这个话，因为这就是他嘛。他都没有说，他只说一句话，我就是啊你所逼迫的那个拿撒勒人耶 耶稣。弟兄啊，这句话也等于啊对保罗的一个呼召。保罗啊，你这一生是什么样的一生呢？你这一生啊，就是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的一生。因为这就是啊拿撒勒人所走的，所该走的那个道路，是吧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下面这个话当然不是太重要，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的光了，没有听见，没有听明啊，这那个没有听话，就是咔咔咔，像对他们像打雷一样，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他第二个问题问的太好了，说主啊，那你要我干啥呀？懂不懂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他第一个问题，主你是谁？第二个问题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每一个跟随主的人，每一个爱主的人，每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，都需要问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主啊，你是谁？这个不要停，要问一生。无论你蒙恩多少年了，在一切的事上，你要常常问主，主啊，你是谁？好叫我更爱你，好叫我更能跟随你，好叫我更能与你一致，好叫我更能与你配合，好叫我更能享受你的祝福，好叫我更能成为你的祝福。主啊，你到底是谁？那个主的回答是这样的，我是万王之王，从哪来？拿撒勒来。我是万主之主，从哪来？拿撒勒来。我是宇宙的主，从哪来？拿撒勒来。拿撒勒来。所以啊，除非你自己乐意把自己放到拿撒勒人那个地位上去，拿撒勒人耶稣那个地位上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到底是谁。我是谁？是显给那些愿意、甘心愿意与主同受苦的人。拿撒勒人，我们走的路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路。所以啊，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那主啊，我应该做什么？我当做什么？你有没有一次问过主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我跟赵明谈谈啊，也觉得很有意思。杨平啊，我跟不是跟你们两个吃个饭吗？哎，很有意思，你们两个走了，我一个人在那想，哎呀，这对小夫妇真可爱，你们两个的确可爱，你看我讲对不对？那的确可爱。那个小杨平啊，那个小孩啊，我看还没有人不喜欢他，真可爱。可是啊，从来没有问过主，主我当做什么，都是自己安排的。我回去要教书，这是我要教书，我也到哪儿教书，这是我要到哪儿教书。你们有没有一次问问主，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那主就会告诉你，也不要教书了，全世界好好的爱我、追求我、服侍我。那你马上讲，这不可以。那主讲，你不是问我我是谁吗？我不是告诉你叫拉撒勒吗？上海也有拉撒勒，哎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你何必过那个日子？你丈夫大学教授，你自己开个补习班赚了很多钱，所以有名又有钱，有地位又有车子跟房子。但是神说啊，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啊。你想知道我要你做什么吗？你先要成为拿撒勒人耶稣，你才够资格知道我到底要你做什么。如果你里面有打算，我愿意这样，我愿意那样，下一步是怎样，下一步是怎样，我告诉你啊，无论你问多少次主啊我要做什么，主都不会答你的。因为主会说啊，要想与我一致，做我所要他做工的人，必须是一个拿撒勒人。你不是拿撒勒人都不要谈了。我第一个他说我是拿撒勒人耶稣，那保罗这个第二个话就太好了，那如果我也走这个路了，拿撒勒人道路了，我这样走的时候，主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的回答也很好，哎，你要我告诉你，我偏不告诉你。 我们是大家都做见证吗？我祷告的时候主这么说了，我祷告的时候主那么说了，我也不敢说他错嘛，啊，因为圣经也有这个话，膏油的涂抹在凡事上教训你，对不对呢？那主要是教训你来亲近主，但是啊，也可以这样说吧，主也告诉你，或者在你的感觉里你也领会你应该怎么走路，怎么跟随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里啊，保罗这个例子是很明确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说，你当做什么？第一个爬起来，第二个到大马色那里去，第三个在那里，在大马色，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你想我告诉你，我偏不告诉你，我要叫教会来告诉你，懂了？但是你不要一听这个啊，感谢主，现在我懂了，我是长老，以后我回去我告诉大家每个人你们要做什么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啊，所以教会我们一切就没有主了，都是听教会安排了，都是听年长弟兄安排了。但是在使徒保罗身上啊，的确给我们看见一个东西，特别当你年幼的时候，当你年幼的时候，一切的定规要学习啊，和教会有一个好的交通。所以他说啊，你要做什么吗？你先爬起来，你起来起来，然后你啊到大马色去，在那里啊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他说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，他瞎眼了嘛，进了大马色，在那里啊有一个人，不是前面不是说吗？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。现在呢，那里有一个人。名叫亚纳尼亚，对不起，那里是家的啊，但是原则是一样的，就是在大马色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，按照律法呢是个虔诚人，为一切住在那里就大马色的犹太人所称赞，所以他很可能啊是那里一个负责的弟兄，很可能是那个负责弟兄啊，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对我说，兄弟扫罗，你可以看见。这个描述啊，你一定要去参考第九章。第九章啊，那个描述，这个和合版翻坏掉了，恢复版把它翻出来了。那个是什么呢？第九章第，如果这样读，就是另外一面呢、啊，另外一面十节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，名叫亚纳尼亚，主在异象中。你有没有注意？光是一个异象。现在大马色呢，也看见一个像了。这个亚纳尼亚看见异象了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啊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，你往这起来，啊，对，主在异象对他说，亚纳尼亚，他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这答得很好嘛，对不对？主，我在这里，主对他说，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，名叫扫罗，然后说，看呐、啊，有没有看呐、啊？恢复版，看呐、啊，他正祷告。对不对？然后怎样呢？又在异象里看见一个人，是不是这样写？恢复版是怎么翻？啊，没有又，就是看呐、啊，他正祷告，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，名叫亚纳尼亚，进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所以你注意啊，他是一个持续的异象，他不是看见一个大光吗？看见大光。他就扑倒了，扑倒以后他眼睛就瞎了，瞎了以后啊，这个保罗也不愧是保罗呀，要是我的话第一件事到大马色就找眼科医生了，这还得了，眼睛都瞎了这还得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就问了，你们最好医生在哪？我家里有的是钱。他是很富有的，他后来这个需要大概我想他是把钱财都奉献出来，都拿出来，他故意要过一个什么都没有依靠神的日子。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富有的，把最好的医生找来，一同给我会诊一下，看看我毛病在哪。没有，他知道这个眼病啊是假的。什么时候他主健康了，眼睛就会回来了。所以他那个迫切的，里面所迫切的不是眼睛得医治，里面所迫切的是主那句话：主啊，你说我到大马色，在大马色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。主啊，那个人在哪儿？把那个人带来，我的确愿意知道你的心意啊。所以他说，看啊，他正在祷告， 他又在异象中，换句话说，他不是在祷告吗？瞎着眼睛吗？在瞎眼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人进来了，那就是这里的话了。他在瞎眼的时候看见一个人，就是亚拿尼亚来见他了，站在他旁边对他说，你要知道他已经看见他了，是瞎眼的时候看见他，对不对？看着站在他旁边对他说，对他说什么呢？在哪里啊？十三节是吧？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对我说，兄弟扫罗，你可以看见。我当时往上一看呢，就看见了他，这个可不得了，这个可不得了，懂不懂？他是瞎眼看见他的，睁开眼睛还是他。我看那个太甜美了，懂不懂？我是瞎着眼睛的，然后啊，我在异象里看见这个人进来了，然后这个人按手在我头上了，告诉我，兄弟扫罗，你可以看见。他一说以后啊，我就觉得眼睛好像鳞片掉下来了嘛，我就抬头一看，哎，我刚刚异象看的人就这个人，好像主啊用这个来告诉扫罗，扫罗啊，你不是想要知道我要你做什么吗？我不要你做什么，我要你做一个留在教会中，住在教会中，和弟兄们在一起建造教会的人。他有没有托付？有托付。因为到后来他对亚基帕王讲的时候，他又讲了一段，懂不懂？又讲一段。他对每一个人讲是在不同的情形里讲法不一样。现在他是对这个犹太人讲的一群呢，没有受过教养的，所以他讲的话都是浅的。他对亚基帕王讲的时候，他是对这个王讲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所以才有那句话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赎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但那句他没有讲，他只有用这一段说，他说，主啊，我要做什么？照说应该是主先对他说，我要叫你到他们那儿去，叫他们眼睛得开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保罗可能就问另外，那我怎么做呢？他说，那你到大马色去，在那里有人会告诉你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神圣的托付是两面的，神圣启示的一面，教会开启的一面。教会啊，的确帮助他看见了，所以他说，我往上一看，懂吗？他不是跪在那儿祷告吗？所以现在一抬头就看见了他。哇，我想那个时候保罗那个印象太深了，我在异象中所见的就是我肉眼所见的，我肉眼所见的就是我在异象中所见的，我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个人就是教会。现在这个教会啊，现在已经活化在我面前了，是我可以摸得到，是我可以接触得到，是我可以用我的肉眼看见的一位。所以他说，我肉眼呢可以看见了，看见了他。然后这个亚拿尼亚又跟他说了，说什么呢？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啊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可以啊看见那一者，听他口中啊所出的声音。三个东西正好。第一个啊，我的祖宗拣选你了，拣选你做什么？第一个叫你啊明白他的旨意。你知不知道啊，我们常常 God's will, God's will, 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，通常都是指他的立定，他的，懂不懂？比如说这个弟兄要结婚了，主啊，你的旨意是叫我娶哪一个姊妹？他谈恋爱了，主啊，我这么爱他，我想娶他，这是不是你的旨意？我告诉你，事实上你谈恋爱了，是不是主的旨意，你都会娶他的，因为谈恋爱了嘛，懂不懂这话？可是你这个讲的话冠冕堂皇的，这是主的旨意。然后要买房子了，你喜欢这个房子，主啊，这是你的旨意。主就回答了，我哪那么多旨意，我只有一个旨意，我的旨意就是一个，就是基督和他的召会。我所有所关怀的就是基督和他的召会，我的旨意只有一个，基督和召会。所以叫你啊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，那就是带领了。当你这样看见他旨意的时候，他一生和你同在，叫你不断地遇见他， 不仅遇见他，他也不断地对你说话呀，叫你怎样能与他完全一致。哎呀，这些地方是叫人呢、啊、里面很有感觉的。亚拿尼亚怎么会讲出这么好一段话来？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服事主这么多年了，讲不出这么好的话。他的话很简单嘛，他说我们的祖宗神拣选了你了，你是一个特别拣选的器皿，叫你这样呢明白他心头的愿望，他的旨意。在这个过程里呢，他又会叫你不断的看见他，然后这样呢他也不断的会对你说话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万人做见证。对保罗来说，他能够把这些话说出来，犹太人应该感动。第一个，我和你们一样热心，但是我比你们呢更受教育。第二个，我比你们呢热心的更过度，我是逼迫教会的。但是当我逼迫教会的时候啊，主向我显现了，主不仅向我显现了，也告诉我他的旨意了，对不对？他心头的愿望了。这是犹太人应该有个感觉嘛？那是，那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呀？可是犹太人那个时候满脑子啊都是律法，那个感觉里啊，除此以外别无所，别无啊，这启示了或者别无旨意，旨意就这一个。神要什么？神就是要我们做他的选民。神做神要什么？神要我们就是要守这个律法。神要我们就是要住在守安息日、守隔离，住在他的规条里。条规里，这是这个他的这个心呢、啊，已经被一个东西占有了，这是最高的，这是最神圣的，已经不可能再高了。这神要的就是这些了。哎呀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虽然保罗说、啊、说、啊、主要我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见证，所以他现在啊，主就对他说：“所以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你快快起来，求告他的名，受尽。”洗去你的罪，那个翻译怎么翻？啊，受尽。所以那个英文应该是两个字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去查。Baptize and wash， 那应该是两个字，对不对？哎呀 ，and wash away， 你受尽，同时啊，洗去你的罪。这是主啊，告诉他所做的。我们快快读，有可能可以讲完啊，十七节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就看见主向我说啊，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。这个就和、啊、那个第九章不一样了。第九章是不是有人听见他们的计谋了，就告诉教会了，教会就打发他走了。那我问你，哪一个是真的？我相信两个都是真的。光是人听见一点计谋，然后告诉保罗，保罗他们要杀你，你快逃吧。保罗会讲，我有主的同在，谁杀得了我？光是看见这个异象而没有弟兄打发他走，保罗也会害怕，我会不会做错事了？所以一面来说，他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，看见主对他说，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，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人必不领受。他我就回答说，主啊，他们知道啊，我从前把信你的人受在监里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，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。事实上就是他搞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人的衣裳。主向我说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我相信这是神工作的原则。神工作的原则，这里不要你，到别地方去。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门徒的话，你到一个城里，那个人城里不接受你，所以你就住在那儿，一直到他们接受你为止。没有啊，你到那城里他不接受你，你就把脚上的尘土跺几下，然后到别的城去。主从来不要人待这个地方跟人干了，吵来吵去的。主说，这么多灵魂要得救，这么多地方教会要兴起，这么多人需要帮助，需要帮助来爱主，来服侍主，你就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呢、啊，跟别人去争执。所以主对保罗的话也是这样，对保罗的辩论，哈，他们怎么会杀我？我以前怎样？还主就回答说啊，你去吧，不要再跟我辩了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啊，远远的往外邦人去，他们不要你吗？ 有地方会要你的。哇，我是觉得真好。我也相信这一个应该是我们要学的，又何必跟人争呢？又何必跟人吵呢？你就到别地方去吧，有太多地方需要福音的，有太多地方需要教会被建造了，有太多的人需要被成全了，有太多弟兄姊妹需要帮助了。我要主对保罗的话是说，如果这帮人要害你的命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边人去。这句话可不得了。犹太人的感觉，外邦就是狗啊，记不记得主耶稣不说着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吗？外邦狗哈，神叫你到外邦狗那里去啊，这还得了？所以他马上，众人听见他这句话就高声喊了，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，他是不当活的，因为他跟狗在一块嘛。你说外邦人，犹太人血液沸腾，懂不懂？这个马上觉得这还得了啊！这神的应许，神的诸约，对不对？律法都是给我们的啊！现在到外邦人中去，所以他立刻那个反应就强起来了，好像保罗所讲的都不管用了，所以大家马上啊就变成一个 mob movement 了，又变成一个这个暴民的情形了。这样的人啊，从世上除掉他吧，他是不当活的。众人喧嚷，摔掉衣裳，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。你就知道发疯发到什么地步了。你看这个描写，对不对？又喊又叫的，然后把衣裳脱了摔起来，然后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。这个千夫长一看，这可不得了。他不是站在楼台上讲吗？这个如果不管理一下的话，连这个营楼都给冲破了。所以这个不得了。所以千夫长赶快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。说这他大家这么干他一定不是好事，打他，就叫人用鞭子拷问他。要知道他为什么大家这么喊，因为他讲的是这个希伯来话，千夫长听不懂，他不就是只知道他说讲得很好，突然哗这么闹起来，这一定是可不大不了。他说绑起来，打，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，刚刚用皮条啊把他捆上。保罗啊，对旁边站着百夫长说：“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理吗？”其实有吗？他就被打过吗？他不是被打过吗？在哪里？在腓立比吗？不就被打过吗？那为什么他那时候为什么不讲这句话？一样的嘛，他那时候讲一句话：“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就鞭打他，有这个理吗？”他这一讲，他就不被鞭打了。好像保罗觉得如果这个鞭子是从主来的，我收，懂不懂？你想他若没打，那个地怎么震动啊？他若没打，他怎么唱诗啊？他若没打，禁足全家怎么得救啊？他若不被打，腓立比教会怎么兴旺起来？好像他很清楚，我要受这个苦难，教会会出来，所以他就忍受这个鞭打。可是他主仆人的尊严还是维持的，你叫我走哪有这个事，你自己出来道个歉我就出去了，懂吗？叫他你自己来领我出去，那意思就是来对不起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是罗马人，我打错了，请你原谅，哎，请走。我告诉你啊，但是这一次他说这个打我不白挨，我就是挨了打了耶路撒冷也不会得帮助的，我不白挨这个打。所以他就说了，人是罗马人，又没有定罪，你们鞭打他有这个理吗？百夫长听见这个话，马上就告诉千夫长说，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呀，他是超级公民的，罗马人就是那个时候的超级公民的，懂不懂？就好像多少年以前，今天没有了，多少年前美国人也是超级公民的，这二次世界大战末了啊，你拿个美国护照谁都尊重嘛，对不对？不像今天你拿个美国护照别人还故意找你点麻烦。但无论如何啊，这个他说哎呀，他说这个你要说什么，这人是罗马人。千夫长一听就来问保罗了，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罗说是啊。千夫长我花了好多钱呢、啊、才入了籍的呀、啊、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，你是 naturalized， 我是 born Roman， 懂吗？我生来就是罗马人，那我可比你高太多了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就离开他去了，也不敢动，不敢碰他了嘛。这个是个超级公民，你惹他那还得了，可能马上好饭好菜都送上来了。 啊，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，又捆绑了他，就害怕了。因为这个保罗上告起来，千夫长要丢官的呀，你随便就把罗马人绑起来了，问也没问一声啊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个他也害怕了。第二天，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，便解开他，吩咐祭司长全公会的人都聚集，将保罗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再一场，这个第一场完了，再一场，哎呀，感谢赞美主啊！我想啊，主怜悯竟然讲完了，那是主怜悯，因为我开头想今天这个章这一章讲不完，而且我觉得该讲的也都讲了，就祝福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有几个弟兄祷告，今天你们是要早走的，祷告结束这个聚会。